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你好，方心问候大家，安神父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方心你好。
我们今天呢是有一个刘若望修女，她谈自己进入修会的故事。她用若望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六节来告诉我们她故事的缘起。她说，不是我拣选了天主，而是天主拣选了我，并且派我去结果实，去结长春的果实。好多次刘若望修女静静地跪在主的苦像前，双目注视着主基督，两耳仔细地倾听，倾听天主召唤刘若望修女的名字。在一个初春的早晨，第一缕阳光透过圣堂的拱顶照射在天主的苦像上，沐浴在主的恩光里，刘若望修女感到何等的甘饴。逝去的岁月重现在她的眼前。刘若望修女她是出生在一个外教家庭，直到16岁，她竟然不知道这个地球上还存在着天主教。但是天主奇妙地眷顾并拣选了他，使他成为一名修女。刘若望修女还记得小时候，每逢过年过节，都是他为去世的亲人烧纸钱，望着上升的缕缕青烟和飘得四散的纸灰，懵懂中的他并不认为这是迷信。直到上学以后，虽然老师给他讲世界上除了物质的东西外根本不存在神，也没有灵魂，但是他还是相信在宇宙当中有一个掌管万物和人类的老天爷。在小的刘若望修女心中，老天爷就住在天上。每一个夏日的夜晚，刘若望修女会独自仰观星空，望着闪闪的明星和弯弯的月亮，她会跟老天爷说话，将自己的心事说给老天爷听。美丽的流星也让她瞥见造物主伟大的背影。随着年龄的增长，快乐的童年悄然逝去，刘若望修女也成为一个心性高傲的大姑娘。因为凡事目标定得太高，所以她有很多目标都无法实现。她常常自叹自己为什么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而且她认定这一切啊，都是因为老天爷待她不公平。因此在年轻时代的刘若望修女，她一度是个消极低沉悲观，不愿跟任何人交往，觉得人都是虚情假意，人生一点意思也没有。有几次她想自杀，这个可怕的念头在她心中萦绕很长的一段时间。就在这个当儿，天主打发了一个天使来找他。他的一个同班同学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带他去教堂参观。 刘若望一下子被教堂的神圣、宁静、祥和的气氛给迷住了。从此，教堂成为他心中最向往的乐园。每星期天，他都会准时的进入圣堂。经过了半年的慕道期，准备接受洗礼的时候，刘若望却犹豫了。他觉得天主教的戒律太严格了，怕自己守不好、守不住，还不如不要加入教会的好。在同一个时间，信佛的邻居反倒劝他皈依佛门。何去何从，刘若望拿不定主意。但最后呢，他却在一场由他自己主导的闹剧中，戏剧性的他回到天主的怀抱。因为在一个下午，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刘若望恭敬地把十字苦像跟佛像放在一起，然后他虔诚地求他们说，请你们可怜我，我真的不知道该选择你们当中的哪一个，我将我自己交给你们，让你们来选择我吧。尽管刘若望他不停地祈求，但是也没有得到明显的启示。于是他继续参加天主教的慕道班。经过对圣教道理的进一步认识，他坚定地信仰了天主，并领受了洗礼。事后刘若望深深的感觉是天主拣选了他，虽然他没有用常人认为的奇迹的方式，但是呢，若望修女觉得他自己能够回到教会，就是天主彰显的一个奇迹。过了两年的教友生活之后，他内心感受到天主的召教，让他为教会做更大的服务工作。于是他决定做一个修女，终身奉献给天主。但是他的母亲整天滴着眼泪苦苦地哀求他，父亲严厉地把他关在房里，甚至以铁链来恐吓他。但是这一切并没有阻断他跟基督的爱。在2002年的2月，他穿上了初学的会衣。每当刘若望修女回首这些往事，她的心里总是洋溢着难以言喻的幸福和喜乐。她分明又听到主在她心中中说，若望，不是你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并派你去结果实，去结长存的果实。师父，我想请教一下啊，在若望修女做选择信仰的时候，她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她把佛像跟我们的苦像摆在一块儿，然后就说，来，你们选我，看你们谁要选我啊。如果我们碰到困难，这个做法你赞同吗？
但他这个情况是比较特殊了，因为在大陆很多地方是不认识天主教的，所以为他来讲要选择相信天主、信仰天主，在他的环境里头是困难的，所以他用这个方法是看起来是比较激烈一点、激进一点的方式。一般来讲，当然我们在信仰自由的地区，大概没有这么大的困扰，说好像要因为信仰是自由的，我不需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选择我需要信仰哪一个宗教。 那在他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知道有一些神父他们是有这个比较有收妖的经验，比如说有一些教友他们原来是信民间宗教的，然后改信这个天主教，那家里面还有一些这个神牌对，那这个是要有一些特别的仪式来把它拆掉的。
对，我有一趟听众朋友会来信问到说，如果是这样，这些佛像怎么办？
对，那因为有一些民间宗教的神像，他们是好像是有恶灵附在上面的，所以你用一个普通的方法，不然把它劈掉啦，或者把它烧掉啦，
这是不可以的，对。
担心那些恶灵会继续的找你麻烦。那为教会来讲，就比如说像这个驱魔的手册啦等等的，就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来让你阻断你跟这个恶灵之间的原来的有的一些默契或是契约，减低他们对你的束缚，那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仪式来做，那就比较保险。所以比如说有一些人他自己不晓得，但是小时候被爸爸妈妈或者长辈送去给某某神当做干儿子啊等等的，他可能就会有这一类的一个恶灵的束缚，可能都需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排除掉他的一些原有的一些灵性上面的障碍。
那这个若望修女很可爱哦，他受洗之后两年，他就觉得天主在召叫他，所以他决定进一步的选择进入了神修的生活。但是好像也很多修女或者是修士碰到类似的情况，就是他要面对家人的不谅解。那当时其实在大陆地区那个时候啊，他进教其实是会有一些干扰，或者会有一些本身就会有一些压力。但是这些都不能够阻隔掉若望修女对天主的爱，以及她对灵修的这个渴望。那如果是假设我们现在回头来想，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她可能觉得哎呀，我爸妈又不同意，对不对？就好比说很多人选择婚姻的时候会觉得说，如果我有家庭的困扰或怎么样，我也许就选择放弃，我就不会继续说来坚持这一项事情。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若望修女他很坚持，那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这样坚持呢？
有时候这个需要做一些分辨了哈，就是说，特别是出灵洗的人，常常都会有一些非常强烈的热情啊，觉得我找到真理了，我找到真的神了，然后我体会到那个天主的爱是这么样的深刻，在我内来吸引我，燃烧我。所以为什么一般大部分的修会都会要求你要进修会的人至少要灵洗满三年，领过监证。那灵洗满三年意思是你的那个刚刚灵洗的那个墓道的那个我们说什么蜜月期啊，就不是这么情绪性的那种被宗教情怀冲昏头的那样子的情况之下做的一个决定跟考虑，会是比较持久的，比较有理性的。那领了监证圣事以后，表示是你有在教会里头担任这个中间分子，为教会服务过，你也领受了圣神在你内给你内化圣化你的信仰，让你是一个有十足的理智之下运作的一个能够为教会服务的一种基督徒。在这样子的成熟的情况之下做的答复会是比较客观的，而不是一种激情的一种情感的作祟。好，那除此之外，如果这一个人他的信仰能够坚持到这样子，那当然很肯定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交托跟坚持的力量是来自天主的。有这么多的考验加上时间的变数，他仍然能够坚持到最后，当然我们相信这个信仰是真的，而且是真的能够支持他度过很多生命当中的苦楚跟困难的，包括在我们故事当中的这个若望修女。事实上这样子的例子在台湾也非常多，那特别是修院这几年培育出来的神父，似乎这样子的例子反而比较多，就是全家都不是教友，光是他一个人莫名其妙灵洗，就受了吸引，也在修院的培育之下七年的时间然后升了神父。譬如说前几天端午节我们才升的嘉义教区的林作洲神父，他就是他们家都是佛教徒，那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之下，借助他想要找一个庙 借住一宿，就找不到庙，找到一个圣堂，就在圣堂里头借住一宿，哎、嗯，就这样子就开启了他的信仰的路途。
嗯，
所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去年有一个高雄教区的谢光华神父也是一样的，他父亲是基督教的长老还是牧师之类的。
嗯，
那他也是在偶然的机会之下，了解认识的天主教，哦，原来他所知道的天主教，他所接触的天主教跟教会里面教导的基督教里面教导的天主教是不一样的，那他开始慢慢的逐步的愿意接近真理。所以这些人在他们生神父的时候，家人都还不是教友，那就是甚至有强烈反对的。前使会的潘家俊神父，他们也是全家都不是教友，那时候甚至断绝父子关系的。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后来家人能够理解他做这样子的选择，不是抛弃家庭，反而是因为从小接受了爸爸妈妈，特别是母亲啊，很深沉的、很强力的爱的感召，所以他现在愿意把这样子的爱更扩散出去，所以他选做了这样子的选择。那家人慢慢也可以谅解。那还有这个宝路孝女会的黄素玲修女也是一样的，他们家也是只有他一个教友啊，他是全家唯一的女生，独生女啊，所以是爸爸的掌上明珠，
嗯，
也是怎么关怎么拴就是拴不住，那天主要的就是跑不掉，
嗯，
那就是后来就任命了，就是送给天主，送给教会的。
嗯，
那在他发永愿的时候，他爸爸也出来做见证啊，也是非常的感人，这样常常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
那我们除了看到啊修女跟修士有这样的例子之外啊，
是
我们也看到一般的教友啊，刚刚神父提到就是说，我们往往在刚开始灵洗的时候，在跟天主之间的蜜月期的时候，有很强烈的热火，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就像婚姻生活一样，也许就有了七年之痒啊，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也许就成为一个比较冷淡的人，那我们教会当中怎么样来兼顾，或者是身为一个教友，他自己怎么样兼顾自己的信仰，而不至于因为时间拖长了以后，他就慢慢冷淡了呢？
拖长时间是一个很大的参数，然后就是考验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有没有那个永恒性？那时间是一个很大的参数，特别是我们的信德、望德的爱德，透过时间的酝酿，都可以知道什么是不是持久的，是不是真诚的。那为我来说，时间之所以会让人家冷淡，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机械性麻痹了、麻木了，就是太习惯了一个事情，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新鲜，所以常常能够保持那个新鲜感，常常愿意去在天主内寻求一个精神的力量的支援。那久了以后习惯了，那都是老套，我知道下一招神父要玩什么了，然后好像就没有那个新鲜感了。事实上在信仰生活当中的新鲜感，不是表面上的形式上的变化，而是一个越来越滑向深处去的那个往下走、往内走的那种改变，不是外在的改变，而是那个内在的改变，才是会让我们信仰有深度的体会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常说，教会常说耶稣基督是活泉啊，那个泉是从里面涌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寻求外在的一些改变啊，所以很多人说神父你弥撒要讲新鲜的东西啦，我们弥撒或是换一个新的模式啦等等的，那些都不帮助人家走进信仰的深度去。所以真正能够走进信仰深度的是，常常我们用新的方式从内在跟耶稣基督有深刻的交往，帮助我们滑向深处去。是
怎么样让自己的信仰生活充满新鲜呢？方心给您的建议是，无妨去参加平日弥撒，相信你会有不同的改变，你可以试试看呢。我们下次再会。